好，现在很难那个 multitask， 两台电脑操作很辛苦。我们今天继续大卫的金诗，第二篇的信息是在诗篇的16篇，大卫的金诗。我照样把经文念一下。我们今天主要的重点是在从第四到第六节这里，就是我们一起来念，我念，你们大家来听。大卫的金诗：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或是说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原文是做荣耀的意思，我的心，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是想借着这个大卫的金诗呢，因为金子是宝贵的，就像我们刚刚听那首天韵的诗歌，这宝贝又有珍珠，那金子也是同样是极宝贵的东西。所以大卫的生命就像金子，被环境挤压，被苦难来提炼，最后他的生命就像纯金的生命一样。那我们从他的经历呢，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经历是如何。所以当我们承受在环境中种种的苦难的熬炼的时候，最好的例子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疫情，或者是在这个国际局势动乱不安的这种的状况，或者是在这个暴民上街去示威，去烧警察局等等的这个状况，这种苦难的熬炼时，我们应该求神保佑我们什么东西？求神保佑我们什么东西？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是最容易放弃的，我们最容易失去的。我们上次的信息讲到，就是信心，信心主要是我们针对神的信心，就逐渐就失去了。爱心呢，是对人来讲，我们对人的爱心呢，就渐渐的冷淡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三个跟第四个，就是敬拜跟产业。我们现在来看敬拜。敬拜呢，在这边16章的第四节，大卫的金诗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和合本又有括弧说是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那新译本是说，追求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多，他们所奠的血祭呢，我不祭奠，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从此看来呢，在苦难的熬炼之下呢，我们接着会失去的，或者是说会放弃的呢，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会放弃或者是失去的，就是我们的敬拜。因此在苦难中，我们要特别的彼此鼓励，要提醒 我们必须克服种种的困难，要来敬拜神。就好像目前我们在疫情的困境当中，没有办法去教会参加教会的任何的聚会的活动，主日没有办法有主日学，没有办法有敬拜，没有诗班的练习，没有午餐等等等。可是我们仍然选择要持续的在网络上敬拜神。每一次在网络上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说，让我们的这个 internet 这个网络呢不会受到干扰，否则的话呢，大家就是网络就切断了。所以我们仍然要在网络上来敬拜神，我们不晓得还要持续多久，可是不论苦难如何，我们仍然要坚持。那圣经新约有一本书叫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呢就曾经的就警告就希伯来的那些读者，还警告我们说什么，我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或者是说看见那个日子临近呢，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十章的24到25节。新译本是这么说，牧师现在信息尽量以和合本为主，以新译本为辅来补充。新译本是如此说，我们又应该呢彼此就是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这样，就更应该这样。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日子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也看见了，我们就更应该如此。什么如此呢？就更应该不可停止聚会，不可放弃聚会。和合本的翻译说停止聚会，就是在语气上呢算比较温和一点。新译本的翻译是放弃，英文是叫 abandon，是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停止呢，在有一本英文的翻译叫 ESV 的呢，是 neglect。neglect 的话就是疏忽的意思。所以这个语气算温和，因为这个停止只是形容一个外在的一个暂时的行动的状态，因为我是暂停，就好像我开车到了红绿灯，看到了红灯我就停下来，可是等到绿灯了呢，我就会继续行走。所以停止呢好像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行动的一个状态，就暂停的状态。可是放弃就不一样，英文 NIV 就是 give up abandon， 就放弃了，罢了的意思。放弃就是描述出自于内心的完全的绝望，说罢了，一了百了，就放弃。放弃就等于说我不要再来了，我已经弃权了，我已经放弃了，我对敬拜呢完全就放弃了，没兴趣了。所以当时希伯来书的那些读者呢，因为在早期那个时候教会的时候，他们在宗教上受到严厉的逼迫，受到犹太教严厉的逼迫，因此呢这群信徒呢就渐渐的不只是停止，而是放弃了聚会，就放弃了他们的敬拜。所以呢这个作者就特别的警告他们说，千万不要让这一种态度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很正常的习惯，反而应该要正面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劝勉，能够持续不断的敬拜神。那我们今天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当我们在苦难中，在面临对敬拜的挑战呢，我们第一个念头慢慢就是先停止，然后最后就放弃。 那我们将看我们放弃来敬拜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会看放弃敬拜的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第三个要看放弃敬拜我们如何的来防范，能够预防我们不要走到这个地步，放弃敬拜的这个地步。放弃敬拜的原因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一句话呢，可以有如此的翻译，就是和合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这一句话呢，事实上是可以为所谓的偶像下一个非常好的定义。我们常常说跟人家解释偶像是什么，哦，观世音是偶像，那个木头城隍爷啦，或者是土地公是偶像。什么是偶像？很难下定义。偶像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这句话，偶像就是一切被用来代替或者是取代神的东西。任何东西，可以包括人，可以包括美国总统，可以包括中国的主席，可以包括毛泽东，可以包括斯大林，可以包括电影明星，可以包括 NBA 的球员，任何的人，歌星、明星、名人，我们把那些人来代替了神，那个人就是我的偶像。那个人可能都不晓得有这回事发生，可是他就成为了我的偶像。或者事情，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侍奉等等等一些事物就成为你的偶像。或者物，物呢可能就是木头雕刻的偶像，或者是你的金钱、你的股票、你的房屋、你的汽车、你的衣服等等等，你把这些东西来代替了神，这个就是偶像。所以偶像呢，不像你我所想象的说我去个庙里去膜拜，那个就是偶像。偶像的范围包括了所有的人事物用被用来取代或者是代替神的，这个就是偶像。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就是偶像。然后新译本对这句话的翻译是说追求别神的。那严格的来说，在希伯来文原文中呢，这句话的以别神的神呢，还有代替耶和华的耶和华呢，这个神和耶和华这两个字原文都是没有的。所以有一些和合本的圣经会在那边有点点点，就代表在原文中那个字是没有的，只是因为翻译方便让人了解，所以把它加上去的。所以如此看来，这句话呢，真正的翻译应该是以别的代替的，以别的代替的，或者是说追求别的的，追求别的。甚至在这一节的下半节有讲到不提别神的名号呢，事实上那个别神的神那个字原文也是没有的，真正的翻译应该是不提他们的名，不是不提别神的名，不提他们的名。可是你就会说啊，牧师啊，你讲这些到底有什么意思啊？到底是这么复杂干什么？因为我们要真正的了解，在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在他的心中，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是可以与神相比的，是可以与神相提并论的，是可以代替神的，没有任何一个。所以因此当他一提到这个偶像这个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的时候，他甚至连神跟耶和华这两个字都不愿意提。因为当他提到神跟耶和华这个名字与偶像来相比较的时候，就把神把耶和华的名给污蔑了，给玷污了，因为没得比。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别神呢是不存在的。不是说哦，世界上有很多的神，耶和华是一个，那个别神是其他的小神。 那你认为有其他的小神，就代表承认他是存在的。可是大卫的心中，所谓的别神是根本不存在的，是人凭空想象虚构出来的。而耶和华才是唯一的，只有的一个的神，是真神，是别神根本无法与他相比较的。所以当比较的时候，他连神的名字都不愿意提起，一旦提起，就把神给降卑了，把神从伟大的状况降到一个地步，可以跟别神来做一个比较一样。圣经在以赛亚书有这两节经文是这么说， 那个圣者就是神说，你们将谁与我比呢？你将人将任何东西与我比的话，是就是要叫我 与他相等吗？因为你一旦比较东西的时候，你的企图就是要让他们是相等的，才做个比较。他另外一节又说，你们在以赛亚书46的第五节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因为当我们都把东西比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要比个高低嘛，就代表他们的差距没有太离谱，就是有差的，有如果差的太离谱的，你就没得比了，你不会把天跟地比，因为太悬殊了，你就会跟那个地跟高山，高山跟小山相比，所以没有东西可以与神相比的，所以他连神，连耶和华，连神的名提都不提。同时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代替，代替。代替呢，英文叫 hasten， 就是加速，或者是 exchange， 就交换，或者是买，买来，买。那和合本翻成代替，和合本的小字呢，说送礼物给别的。那新译本是说追求，然后现在有一个叫做和合本的2010年的修订版，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牧师都有习惯用我的 iPad 听那个，就这个 app 叫做 Bible 的，早上都会听读经日影的这个的课程，像今天是在箴言23-25章，那我都会听。结果不晓得曾几何时这几天呢，因为你听，希望你们知道牧师在说什么。因为你们的手机也有啦， iPad 都有这个 Bible 这个 app， 那当你听的时候呢，它照理会有一个 cursor 会沿着那个它念的经节在那边跑动，你才知道你它读到了哪一节。可是最近呢，那个 cursor 呢，那个指点的东西不会动了，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回事？就发现呢，这个圣经的版本改掉了，可是他念圣经的那个他的 audio 呢，这个声音呢没有改，可是我一看呢是不对称的，所以我就把他那个荧幕就放到了最底下，有所谓的那个版权 copyright， 就他就注明这个是和合本2010年的修订版。所以我在想，我都还不晓得，我常常在信息中提到有和合本跟新译本，我从来不晓得居然和合本曾几何时已经在2010年已经十年前就有一个修订版已经出来了，他就做了一些的修正，就比如在这里他做了很多的修正，就比如在这里呢，他把他代替呢改成了追逐，然后跨湖又说选择。好，在这边我就借这机会帮你们介绍一下。那当然我们手上的圣经就是旧型的，就是1900年的可能。那2010年和合本也做了一个修订版本，因为他们对圣经有更加的，这么多年来100多年来有更加的认识，参考其他的英文的或者对原文的注解，就做了一些的修订。 然后如果就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我们把这四个就是翻译呢，我们把它总和，就能够对所谓的代替呢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话语呢实在是宝贵，他用简简单的一句话，可是那个字呢在原文中包括了很多个含义，可是不是翻译的人可以简简单单的就翻译出来。所以很多的翻译本按照不同的重点来做一个选择。所以如果在这个例子来讲，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个代替呢有进一步的了解。代替就是什么？代替就是从开始的一个追求。追求呢，这个字句比较不是那么强调，只是一个寻求追求。一直到了追逐，追逐就不一样了。中文表达追逐是一心一意的追逐啊，追求跟追逐有一个程度上很大的区别。所以从起先的追求到了追逐，然后再从追逐呢到了一个地步，我就要做一个选择了，我选择要不要追逐下去。那从了选择之后呢，他就开始什么送礼物，把最好的东西送给那个你的心目中的那个敬拜的这个对象。所以这几句话呢完全的可以描述一个敬拜偶像之人的心路历程。有的时候人家说，哎呀，我们这边有一个庙啊叫做马祖庙，很灵，你追求生命你就来追求一下嘛，来听听嘛也不错，你就去追求了一下，结果你就被吸引了呢，你就一心的追逐到底，然后你就做一个选择，马祖庙是我一生，马祖是我一生要敬拜的别神，结果呢我就把倾家荡产，把最好的礼物就送到马祖庙，替马祖这个偶像呢度今生度什么生，去烧，不断的烧纸钱，不断的放鞭炮等等等。这个就是一个拜偶像人的心路的历程，这个就是代替的含义。代替，代替不只是取代，它有很多内在的含义，就是我急速的要去交换，我要买礼物去送给我心目中的这个偶像。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大卫在这边的这句话的含义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到了新约他所说的这一段话他真正的含义。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的37到39节说了这句话，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十章的37到39节。很多人对这段话呢产生个错误的理解，很多人因为这段话呢不愿意信耶稣，好像是说耶稣告诉我不要爱父母要恨我的父母，耶稣告诉我不要爱我的儿女要恨我的儿女，他们对这句话完全的错误的理解。因为耶稣从来不是会教导人说不要去爱父母不要去爱儿女，因为他本身不是这样子。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念的是什么？是他地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如果他不爱他的母亲的话，他管他做什么？就是因为他爱他的母亲，可是他也爱世上的人，他在取舍之间，他要舍弃自己的生命，虽然不能继续的奉养他的母亲，可是他的使命远超过爱他母亲的使命。所以耶稣是在强调说，对于父母跟儿女的爱呢，我们不能过于超过，也不能代替我们对神对耶稣基督的爱，因为爱在程度上都是有比较的，你会比较爱一个，那就比较不爱另外一个，你比较不爱的另外一个 相对之下就是你恨他，因为你爱他不过于爱的你第一个所爱的。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代替在这边就说，耶稣说你爱你的父母，如果代替了爱我的话，过于爱我的话，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是说你不去爱你的父母，可是当你选择爱父母跟选择爱神的时候，你要做个选择，哪一个才是你优先的次序，在程度上哪一个是可以比较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对读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把耶稣的教导有所怀疑，认为耶稣好像提倡要恨父母，要恨儿女，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程度上的区别。然后敬拜就放弃敬拜，不止原因是代替了，用别的来代替了，它的结果呢是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以别的来代替的人，他原本以为这些的代替品，就是这些偶像呢，可以为他们的生命呢，或者是生活呢，带来了平安跟喜乐。因为事实上拜偶像很容易，你顺眼的时候就拜拜他，高兴的时候拜拜他，你不顺眼就把偶像丢到垃圾桶，或者再去换一个都可以，所以这个是代替品。可是逐渐的他们最后会发现呢，他们的愁苦是越来越多，这个代替品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喜乐，没有办法带给他们真正心中的平安。因为他们忘了一点，就是说当神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的时候，神在人的心中特别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空间，这个空间只有神他自己才能够满足，才能够填满。而这个满足必须要透过我们跟神的沟通，透过我们敬拜神来达到这个满足，不是任何代替品可以塞到我们这个空间可以满足的。你硬怎么塞，到最后你的愁苦就要加增。所以我们敬拜的偶像就跟我们所谓的信心的偶像，不只是要决定我们的行为，同样的也要决定我们的结果。当你敬拜一个偶像的时候，他没有教导你要有怎么样的行为。我看过多少去庙里拜偶像的人，他礼拜一到礼拜五可以去行淫乱，可以去不择手段的去敛财等等等，去杀就是去杀去抢去什么。他只要到了庙里就我一身的干净，我把我抢来的掳掠来的奉献给你这个偶像，然后我就为我过去就洗罪了。往往都是这个态度，因为他们敬拜的对象呢，没有办法为他们的行为定一个标准，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来定个要求。可是我们敬拜的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敬拜的神在旧约讲的十诫，你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等等等，要孝敬父母等等等。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一定决定了我们的行为。神不要我们用不洁净的不择手段的东西来献给他，神说这种东西我不要。所以要决定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行为。神说如果我跟这个弟兄有仇恨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来献祭，因为你这种敬拜我不悦纳，你必须要去跟那个人和好才来敬拜我。因为敬拜的对象要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如此的行为就会带给我们有美好的结果。因为当我们与神和好了，当我们与人和好了，我们哪里会有愁苦呢？我们哪里不会有平安跟喜乐呢？所以当我们放弃敬拜这位神的结果呢，我们以为我们一帆风顺，可是 日子久了，你会发现你的愁苦是不断的加增。然后我们如何防范走到放弃敬拜这个地步呢？首先这边告诉我们，就是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我连那个别的那个东西名字我都不提。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认识敬拜神的重要性。唯有你认识到敬拜神的重要性呢，你就不会放弃敬拜。你要知道敬拜神的意义是什么，神要借着敬拜呢，把他的心意告诉了我们。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当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他特别指出，就他们就是那些偶像啊，拜偶像的人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你要了解，当时有一种叫做奠祭，就是浇奠。浇奠祭呢是用酒，不是用血。燔祭啊，那些素那些都才是用血，赎罪祭。可是奠祭是用酒来浇奠的，所以只有假神才把这个敬拜的真实的含义搞混了，让人家用血来做浇奠的这种敬拜。就可见敬拜假神的人呢，他们在认识敬拜这点上完全都是错误的，连这个敬拜最基本的知识都搞错了。你要了解，大卫写这个诗的对象是犹太人，他们应该知道浇奠这个东西是用酒来浇奠，不是用血来浇奠。可曾几何时，当他们用别的要来代替耶和华的时候呢，他们连敬拜的这个仪式都完全的更改了。然后呢，积极方面呢，我们要彼此相顾，就是希伯来书所劝勉的，我们要把彼此的爱心激发起来，我们要勉励大家行好事，彼此劝勉。这一个呢，是防范我们放弃敬拜最好的方法。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已经从停止敬拜走向了放弃敬拜这条道路。很感慨的，这个也发生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很多人已经不只是停止，而走到了放弃。他们最常用的借口就是说，最近非常的忙啊，没有时间了，太忙了。礼拜天中文学校，礼拜要打扫家庭，平常没有时间去 shopping， 礼拜天是去 shopping 最好的时候，平常没有时间去运动，礼拜天是最好运动的时候，平常工作嘛没有办法睡觉，礼拜天是最好睡觉的时候，借口一大堆。牧师以前在教会做平信徒，就是说不是做牧师之前，这种借口已经听多了，有的时候也不知不觉也成为我们的自己的借口。可当我们面对这个借口，我们能够提供给这些人最好的劝勉，就是对你认为重要的事，你总是能找到时间的，或是你总是能 squeeze 压也可以把时间压出来的。英文是说 You always find time for what is important to you， 什么对你是重要的，你怎么挤也挤出时间来，都可以找得出时间。所以你说没有时间这种话呢，不需要说，因为重要次序你搞混了。因此我们的敬拜呢，必须从我们对这位真神耶和华的认识，我们实际的去敬拜，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他，我们的嘴巴不提别神的名，我们的嘴巴只称颂我们这一位伟大的神，这一些的表现中活出来。在苦难中我们更要如此，在好日子你不会感觉，当在坏日子当中，我们更需要借着敬拜神，从其中得着能力，得着力量。 然后呢，关于偶像呢，我这个星期三在查经查耶利米书有提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牧师在这边特别在讲述，就是在圣经中对偶像的描述最详尽的呢，最细腻的呢，就诗篇115篇的4到11节。我很快的解释一下，从诗篇115篇的4到11节大概可以描述是这样子。第一，他可以对偶像他真实的本质告诉我们，从4到7节是这么说，他们的偶像呢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呢却不能看，有耳呢却不能听，有鼻呢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呢也不能出声。他特别用了七个不能来完全来描述这个是完美完全的不能，就 incapable。 他这完全的不能，偶像是不能做任何事情的，他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是木头，只是镀个金子而已，或者镀个银子而已，是人的手捏造出来的，他怎么能够做任何东西呢？难道人这么厉害，可以把人的这功力、人的这个灵灌输在这个木头里面吗？那这木头说话了吗？所以某偶像的真实的本质就是这么的凄惨，所谓的不能。那敬拜偶像的结果呢？我们刚刚讲到的，他的愁苦就会加增。这边说什么？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是耗他的也要如此。什么叫如此呢？就是往前面看，就是造偶像的人跟拜偶像的人就是不能，什么都不能。愁苦，他对愁苦无法抵抗，他不能不愁苦。然后呢，防范偶像的方法呢，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要彼此鼓励哈，这些。那这边防范偶像的方法在诗篇115篇的9到11节是这么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倚靠耶和华。防范偶像的方法，积极的方法，就是要来倚靠耶和华，来靠神，使我有能力能够拒绝这些偶像。因为只有神是我的帮助，是我的盾牌。不只是以色列啊，亚伦家都要，敬畏耶和华的都要如此。所以倚靠耶和华是我们防范偶像的最好的方法。然后呢，我们要很快的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二点，就是在我们苦难的这个熬炼中，我们要向神求什么，接着就要求产业。产业，产业是在16章，就是诗篇16篇的5到6节这么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新译本是这么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业份呢，你亲自为我持守。很美啊，是你亲自，你不是派天使，不是派天君为我持守，是耶和华神你亲自为我持守，为我保守。准神量给我的是什么？是一个佳美之地。我的产业呢，不只是美好，是令我喜悦。我觉得我的产业，我真正的很欢喜快乐。在我们受到苦难的熬炼之下呢，我们不只会失去了信心，不只是会失去了爱心，不只是会停止或者是放弃了我们的敬拜，同时我们又对所谓的产业这个观念的认识，还有对产业的态度呢，我们会逐渐的失去。因此在苦难中，我们要彼此的鼓励，要对这个产业有更正确的认识，还有更好的态度。那这个是对产业方面。关于产业呢，有三个字呢 可以描述产业，一个就是好处，就是在诗篇16篇的第二节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处 good， 我的利益，我的好处。然后就是财宝，财宝，天国的宝贝，财宝，就像财宝一样。然后呢，就是旧约这边讲的产业。那我们对产业，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是次等的好处，或者是财宝，或者产业。我们可以把好处、财宝、产业当作是指同样一个东西。什么是次等的？那什么是上等的？好处、财宝跟产业。而且呢，有一些的好处呢，只不过是代替品，就像偶像一样，是拿来代替的。代替的呢，就是说，顾名思义呢，就是暂时的，是代替用的嘛，不是真的。所以既然是代替的，是暂时的，所以那些好处呢，那些产业呢，就没有永恒的价值，是留不了太久的。那唯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神为我们亲自量的这些的好处财宝呢，才是那上等的好处，才是那上等的产业。这个我们要对产业呢有这样子如此的认识，有一些产业是次等的，有一些是上等的，有一些是代替的，有一些是有永恒的。那只有神给我们的永远是那上等的，是那永恒的产业。然后我们要用新约来了解，新约在登山宝训中呢，马太福音六章七章，耶稣曾经教导门徒说了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19到21节这么说，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会来咬，会朽坏，也有贼呢会挖窟窿来偷。那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什么呢？你的财宝在哪里呢？你的心也在那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耶稣在这一段话中教导我们，那个上等的好处，或者是上等的财宝，上等的产业呢，是要靠你我自己努力去积攒的，并且要把它积攒呢，要存留在天上。因为在天上呢，虫子没有，不会朽坏，也没有贼，所以才会有永恒的价值。在地上，我们常常担心害怕，常常担心什么？哇，这个市局的状况，这个经济呢，不是所谓的穷死，我们说什么闷死、等死？那有些人的投资是赔死，因为呢，在地上的会朽坏嘛。会 dilute， 会失去价值，唯有在天上的才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必须要对好处或者是财宝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因为什么？我们的财宝放在哪里呢？我们的心也在那里。所以呢，我们要对财宝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摆对的地方。如果我们对这个财宝产业认识是错误的，我们必然会做出错误的一些的做行动或者是行为。那大卫这个诗人呢，这个君王呢，他对产业呢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还有非常正确的态度。我们可以从很多事情可以看出，我今天很快的举个例，就从大扫罗王追杀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扫罗一直追杀大卫，有一次呢，大卫可以把扫罗杀死，可是大卫却没有杀他。结果呢，就有这一段的对话，在撒母耳记上的26章17到20节这么说。 就扫罗就听到是大卫的声音说，哎呀，我儿大卫，你的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啊，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是我大卫跟你讲话。大卫就说，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啊，让我的主，就是我主，就是指扫罗，你要追赶仆人到这个地步，那求你呢就听我的话，如果是耶和华主动的激发你来攻击我，可见就是说耶和华认为我这个大卫有大罪，要你扫罗来攻击我的话，就愿耶和华收纳祭物，就让耶和华就把我这个命呢被你杀了，当作祭物呢献给耶和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如果是别人激发你，对你说我的坏话，说谗言，激怒了你，但愿那个人在耶和华面前受了咒诅。因为我大卫对你扫罗是忠心不二的，我有机会杀你我都不杀你，等等等。可是接着这主要就是这句话，因为呢这种人就激发你的这种人，因为他呢现在呢赶逐我怎么样呢，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我被你追杀是一件事情，可是我最在乎的是这些人不让我在耶和华的产业有一个份，有一个部分能够享受耶和华给我的产业，然后说呢你去侍奉别神吧。所以大卫的观念是说，耶和华的产业呢，如果在产业上没有份的话呢，他就等于去侍奉别神一般，他把它放在一起。他说求神啊，就要求王啊，求扫罗啊，你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就是我如果要死也要死在耶和华给我的产业的地方。这个是大卫对产业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因为他认为是神给他量了一个非常好的地界产业，他必须在那个地方来侍奉耶和华，甚至他死也要死在那个地方。这个是对个产业太清楚的认识，希望你我们今天也有如此的认识。因为神给你我的产业划分的非常好，我们要在他的产业中呢来侍奉他，即使我们侍奉到年老体衰死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远离。然后呢今天主要的回到就是16篇的5到6节，就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这句话呢，有再一次的充分的表明大卫对产业的认识还有他的态度。从这句话让我们看到，我的产业是最丰富的，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嘛。那耶和华是拥有世界万有的，他是万有之主，他是万有之主，所以如果我拥有他的话呢，我就拥有了万有。曾经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父亲要给那个女儿买东西，他说女儿啊，你要买什么东西，你想要什么。那个女儿蛮聪明的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爸爸，因为爸爸有信用卡。对，爸爸今天买了一个玩具给你，也不过是个玩具，你如果要爸爸的话，拥有这个爸爸，爸爸就拥有信用卡，信用卡拥有很多的钱，就等于拥有了所有东西嘛。所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因为耶和华拥有万有，当我们真正的享受到我们能够拥有耶和华的时候，事实上万有都在你我的里面。那不只是我的产业最丰富，我的产业已经享受了，因为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杯，我已经享受到了。这个正如大卫在另外一首诗，就是很有名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篇，他说，在我敌人的面前呢，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杯子说，即使在苦难当中， 即使在我的仇敌的面前，神啊，你都为我摆设一个丰盛的筵席，你用油来医膏我的头，医治了我的头，我的杯啊是个福杯，满意，满而又溢啊。我满意就是我已经享受到了神你给我的祝福，我的产业我今天已经享受到了，像福杯满意一样。同样大卫在诗篇34篇的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尝尝主恩的滋味，因为我的福杯满溢，因为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我们要常常想，我们不要有所谓的基督徒，不要有所谓的阿 Q 精神，不要说哎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寻找苦头吃，把好的留到永恒，现在把苦尽甘来。事实上神会让苦难临到我们，可是即使在我敌人面前，即使在苦难当中，神也要让我们的福杯满溢。我们能不能在苦难中能够享受神给我的产业？如果我们不能在今生尝到主恩的滋味，也就是说享受到我的产业的话，我们又如何有这样子的确据呢？我们在永恒中能够尝到呢？如果我只是给你一个虚假的一个应许，说你啊在永恒中如此的美好，可是你今生什么都没有的话呢，我们如何能够有这样子的确据呢？即使在我们苦难当中，在仇敌环绕我们的时候呢，耶和华在我们的今生，在我们的苦难中，都要为我摆设筵席。耶和华不会说啊，等到你战争结束，等到明年的明年的后年，然后我再为你摆设筵席啊，世界局势都一片大好的时候，你才来摆设筵席，会这样子吗？在我的敌人面前，神都为你跟为我摆设筵席，因为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我已经尝到主恩的滋味，才知道他是美善的神，投靠他的人实在是有福的人，因为我在现今就已经享受到神给我的产业。那不仅是如此，我的产业是最稳妥，因为有耶和华亲自为我持守。大卫在另外一篇诗篇68篇的第9篇说，神啊，你降下大雨，你的产业呢，以色列疲乏的时候呢，你要使它坚固。可见呢，以色列是神的产业，以色列人这个产业呢，也会有疲乏，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在苦难中也会有灰心的时候。可是神啊，你要使它坚固，因为你亲自为它持守。那大卫在另外一篇诗篇叫37篇的18节说，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如果我们把这三篇都是大卫的诗篇，也都提到了产业的诗篇呢，我们就会看到什么是我的产业最稳妥呢？就是因为有耶和华他亲自，他本人为我持守，即使我在疲乏之地呢，他也使我能够坚固，因此我的产业最稳固，并且要什么存到永远。我的产业是最稳妥。你我有没有这样子的确据？你我神量给你我的是最丰富的，我们也要享受到，也是最安稳的地方。然后呢，我的产业已经分清，因为耶和华亲自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是最公平的。神有量给你的地界，有量给我的地界，就好像我们所住的房子一样，各有各的地界。我在我的地界中能够享受，我也不要越过我邻居的地界去享受他的产业，我只要享受神已经分分明明的把这个最公平的这个地界量给了你跟量给了我。 那大卫在诗篇127篇的第三节是上行之诗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儿女是神量给你的产业，你不要去羡慕别人的儿女啊，你要珍惜享受神量给你的儿女。神清清楚楚把最公平的儿女给了你，给了我，我们要好好的享受管理我们的儿女。儿女不是我们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让我们来保管的。那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这个很清楚，你我的产业神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你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的，我们不要去嫉妒别人的，神已经把你我能够处理的，我们用叫能够 handle 的，都已经给了你，给了我。我们相信神是最公平的神，所以他量给我的地界呢，绝对是最公平的。然后呢，我的产业最美好，因为我的产业是坐落在佳美之处，能够满足我的心，令我喜悦。大卫说了这句话说，以耶和华为神的呢，那个国是有福的，可是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呢，那个民是有福的。我的产业为什么美好，是因为我是属于神，是被他亲自拣选的，我是有福的，所以我的产业美好啊。然后接着在耶利米的三章的十九节，耶利米是这么说，他说，我怎么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中呢，赐给你美地呢，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所以神把你我安置在最美好的地方，是万民中肥美的产业，并且说什么，我们要称他为父，也不会再转去不跟从神。这个是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礼拜六跟礼拜天呢，师母跟我都会去我们这个社区散步，然后呢，因为我们会跑到隔壁别人社区的产业去逛了一下，然后我们去看看看看看看看，可是呢，我们看到呢，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庭院，都有每一家的格局，都有每一家种的花花草草啊，产业实在是美好啊。可是那个是他的产业啊，他美好的产业。那可是等到我们走回我们自己的现在所住的这个房子呢，虽然是租的，不是我们所谓我们的产业，就算是暂时的产业也好，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后院的树林，看到野兔奔跑，看到松鼠，看到鸟儿在那边唱歌等等等，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啊。我们不需要住百万的豪宅啊，我们不需要后院有游艇啊，有游泳池啊，也许有也是不错，可是神没有量给我，就没有量给我。那我能不能以我神给我目前的产业，我认为我是最美好的。那这个是对产业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就是我们的产业呢，是从我们对神所赐给我，他现今赐给我的产业的认识，还有我们能够接受的态度来表现出来。在苦难中更是如此。我相信在这个疫情中，我说过，很多人会面临到所谓的产业的损失损伤，不论是你认为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餐馆的生意，或者是你投资的股票，或者是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有些人呢这几天听新闻，因为就是房租的问题，那有些人前一阵子政府保护啊，不能把没有付出租金的人踢出去，可是这个法律呢已经过期了，已经失效了，所以很快呢，如果法律不延期的话，很多人因为 付不出房租，因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等等收入，他就会被踢出去，就变成无家可归。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母亲，单身母亲有两个孩子，说那我们这下子要成为那个流浪街头的人，就在荧幕上前面哭。所以呢，可能他的产业会在苦难中就没有了。可是难道这一些是神真正给他的产业吗？是你的房子车子等等等吗？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他自己，他是我的产业，所以我的产业丰富，我有没有享受主恩的滋味啊？我们今生尝到了没有？我有没有相信我的产业是最稳固、最稳妥，不会因为最近的，比如说 hurricane 啦、tornado 啦、earthquake 啦，或者是中美的政治的局势的不稳定啊，贸易战啊，等等等啊，就动摇了。那我的产业我是不是分得清清楚楚？我以神量给我的为我的满足，清清楚楚。然后呢，我实在觉得这个产业令我喜悦，是最美好、最美好不过的。知足加上敬虔的心，便是大利。最美好是我们知足了，敬虔神、敬畏神、敬拜神，就是你我生命中的益处。这个就是好处，这个就是财宝，这个就是产业。求神在这个我们要即将要面临种种的困难挑战中呢，借着他自己的话呢，能够来安慰你跟我，让我们在这个困境中，我们对神不失去信心，对弟兄姐妹呢不失去爱心，敬拜神也不放弃，不只是不放弃，也不停止。然后呢，我们对我们神给我的产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有非常正确的态度。我相信如此，即使我们在火般的这个试炼的当中，你我的生命就会像大卫的生命一样，是一个金子般的生命。所以你我的生命中，我们也能够唱出像大卫所唱的大卫的金诗这么美好的诗篇一样。求神来帮助你跟帮助我，在这个苦难中来垂听你跟我对他的呼求。我们要彼此带到，我们彼此来勉励。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人的话语有限，可是神你的旨意是无穷尽。可是求神你把你的心意借着无用的仆人能够解释出来，让我们弟兄姐妹存个谦卑受教的心能够领受，让他们在心中能够反复的来思想，神你是这么伟大的神，你要把你的心意向人显明，因为没有世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与你相比，可以与你相提并论，可以代替你的。让我们能够真心诚意的来敬拜你这位伟大的神，让我们不找任何借口，即使苦难，不论是顺境，不论是逆境，都不能阻止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要让我们也对你给我们的赐福，给我们的产业，不论是我们的儿女，不论是我们这物质上的，我们生活上的种种的，你给我们的福分，那我们在今生说我们都已经享受到，我们都尝到你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美好的。那我们也相信在你的手中，你能够为我们亲自的持守这一切，只因为你的大能，我们就能够放心，因为你的大爱，我们也能够放手，放在你的手中。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软弱的 身体软弱的灵命有退后的，求神你再一次的来激励，让我们能够更加快跑的来跟随你，来爱你，来敬拜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